大家好。这个我们应该有个规矩哈，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们一个美国的国民离开了以后，很久了以后，我们就没有美国的国籍了。我们的会有会籍，会籍说你如果在这里不是住了一年以上不在这里，你就脱离了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说美国的军人住在德国，他住了五年以后就没有美国的公民了。所以我们还是本教会的宣教士，不投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有这样的地位，好吗？
好。
好，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是宣教士回国，所以我们虽然也是一个讲章，是一个讲道，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向大家报告说我们在外面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用一些的时间把我们今天的信息要报告，然后陈老师会有一段的时间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德国各样的工作，让大家更知道说我们在外面这几年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是怎么样服务的，好不好？好。那么我就想说在这里要跟大家问好，我话说的很多了，我看钟的话呢，如果我们要做完所有的事情，我说很多话的话就很难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我还是想要说一些的话跟大家问好。那么我今天离开礼台弟兄他们的房间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房间在楼下，那我就看见 Joy 在这个墙上贴了一个事情，是他的朋友给他的，我想把它改变一下，也就把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就说出来。那么常常是说 less is more， 所以我只说这一段，大家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心情。这上面怎么说的呢？他说 it's hard to find a good， 他是说 friend， 我说 it's hard to find a good church， 我们还没有再 find 一个这样好的教会。 It's difficult to leave it， 我们非常 difficult， and it's impossible to forget it。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想我先在这里要谈到一个题目，叫做人生的方向，然后我就要请陈老师来跟你们报告。我现在没有讲的以前，我稍微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一下。我很惊奇哈，因为我们教会这么大的教会，很少有外面能够讲到的机会。但是蔡牧师听说我要来的时候，就说你来这里，今天把讲台交给你好不好？我真是受宠若惊哈，真是不容易知道说有这样的机会，我好高兴，因为我立刻就答应，怕他要改变他的意见，因为我实在是很想跟弟兄姊妹们讲话。那么我就问蔡牧师，就给我说啊，他说你给你挑两个题目，两个题目呢，第一个题目呢叫做 The Purpose of Life， 第二个题目呢，他说你呀，照着我们路加福音的我们现在的进度啊，你来讲论断的事情。那我一想啊，这个论断的事情可不能乱讲了，因为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知道说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的人都在做论断的事情哦。如果我今天讲，忽然一下子讲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外面来的讲员啊，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外面很久了，那不是出到了我们中间的很多的问题吗？如果我没有心，本来不是这样讲，但是我讲到了也是很不好，我说这个题目不能讲。这个论断这个题目哈，是一个非常难讲的题目，我认为。那我说我就讲 purpose of life 好了。一直等到我在一个礼拜以前到了教会的这个 bulletin 上面，我去教会的那个 website 上面，我一看，哎，蔡牧师已经把这个题目讲过了，我要看他怎么讲的。哎呀，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个题目很好讲啊，就是功力好的人一讲的话，讲得又明白又清楚。我是感谢主啊，但是呢，他能讲，我不能够像他那样讲，所以我很高兴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们，我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在那里听我们教会最近的讲坛，看见说我们一个牧师、一个长老比另外一个都要精彩。弟兄姊妹们，我实在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就是说我们的讲台有供应，我们的教会有兴旺。听说我们的教会现在不但是我们坐得满满的，而且我们正在想要支堂，我们大家都在同心，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兴旺教会。弟兄姊妹们，这已经是时间了。我们这个教会当初盖的时候，我们是准备在这里要有比现在要多一倍、两倍、三倍的人，我们要一堂、两堂、三堂的这样盖，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支堂都要盖，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说，主啊，我们在那里阴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在那里准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主的仆人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这样的爱主，我真是说这是时间，我们要告诉别人说，这里是主的家，这里是主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把我们旁边的、我们周围的人都带到这个教会来。这就是我们在柏林教会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做，现在我们还没有坐满，坐满了以后我们要看见我们的门都打开，窗子都坐满了人，我们所有的地方都坐不下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时间，到那个时间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们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柏林的教会在我们去了三年以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要祷告一个更大地方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祷告更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向主说，主啊，若是我尽了我的力量把这个教会做满，主啊，你就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希望说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勉励，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这是我自己奉主的名要在这里所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是人生的方向， purpose of life。 我想 purpose of life， 范这个蔡牧师在开始跟我讲的时候，一定跟 purpose driven 的 life 有关系，大家都是很时髦的一个题目，我也不敢讲这样的题目。我把人生的方向向大家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呢？今天要讲的题目说人生的方向，我要告诉大家说，当我们出到了宣教的工厂，当我们到了一个宣教的工厂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在外面我们所遇见的是什么呢？我们遇见的是一群没有方向的人。我们到了外面去，在宣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说，世人像羊走迷，没有方向。因此我们整个的宣教的目的就是要把一群的人带回到主的里面，因为离开了主就没有方向。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能不能够把圣经，在刚才的圣经再给我们看。所以我就选了一段的圣经，是我觉得对于方向很有帮助的，等一下我就要解释。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里面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等难测，他的终极何等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呢？因为万有都是什么？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在这里说，神原来是难测的，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我们要认识了神他的高过我们的智慧和知识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幸福在他的面前。若是有神，我们就有方向；若是没有神，我们就没有方向。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一生中间，我们原来就是本于他的，我们的源头是在神，我们依靠他，我们在生活的中间每天都是靠着他，我们归于他，我们将来还要到他那里去。这是我们人生所有的一个写照，这一个写照是我们原来 别的地方所不知道的。大家也许就说，你在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抓出了这一段来以后，你就把它变成了人生的方向。罗马书十一章不是在说以色列人吗？罗马书十一章不是有他自己的主题吗？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就解释一下，说这一段的圣经在我们解经的新约的上面的时候，它叫做 doxology， 就是一段的圣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也许这个地方就像是讲道以后的一段回音诗歌一样，就像讲道了以后我们忽然有一段的事情跟这个讲题是有关系的，但是它自己独立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圣经从那个罗马书十一章的环境中间，这个可以允许把它抓起来摆在一个平台的上面，然后我们在这个平台的上面我们单一的看这节圣经。解经的时候常常说不可以随便解经，我们解经的时候要看上文要看下文，但是 doxology 是可以拿出来的，因为它可以就像我们的诗歌一样，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动。因此在提摩太前书，我是说这个 doxology 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它搬过来，今天神给我的感动说这一段的圣经我可以用它来做一个人生方向的解释。你们这个 doxology 的事情我顺便解释一下，说这在新约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第一个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提摩太书前书的三章十六节。提摩太书的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会背的话，我们都一听我们就会很熟了。上面说近前的奥秘，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样的一节圣经为什么在教训提摩太的时候忽然出现？这就是一个 doxology。 在这里我稍微把它说明一下。我们在外面这么多年的宣教，尤其到了德国以后，我们就看见说国内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国内有许许多多的留学生，他们因为到美国来现在越来越难的关系，他们就往欧洲跑。但是当他们到欧洲跑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没有准备，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出去。因此我们到了德国以后，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国内在德国的许许多多的留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他们到了德国以后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欧洲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在，至少是我们没有去的以前没有理会到的，欧洲是一个 very slow going 的地方。我们在麻省，我们大家不注意，我们从 Massachusetts 搬到了西岸西部去的时候，有个感觉就是说在西部那个文化的环境里面就没有像在 Massachusetts 这么样子的，大家有这样子的紧张，大家有这样子的 purposeful 的这个生活。我不知道说是我们的环境，因为我知道说有人从 California 来的，我也不要触怒了他们哈，他们也有他们的好处。那么我也所以说我保留一点说，但是我们两个人所住的环境跟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多么的 slow， 我们在 Massachusetts 的时候多么的紧张，到了那里去好像散散啊。那么到了德国，我们就发现说不但是中国人在德国散散，德国的人在德国也是散散，他们每天都散散，什么也不在乎哈，no big deal 哈，这个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好。那么这些中国的学生到了那里去了以后，他们花很多年才能够毕业，他们在那里念书的时间也很少，暑假很长，寒假也很长，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常常有人在那里失掉了方向。那失掉方向以后有很多的现象，一个人只要失掉了方向，你看这个人，你看他的脸你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失掉了方向以后他是一个 depressed 的人，这个人失掉方向以后他是迷茫的人，这个人失掉方向以后他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那里就发现说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要告诉他们一个人生的方向。因此蔡牧师，不管你当初是想要我讲什么的，我今天要说讲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给大家一个生活的方向。 我们也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宣教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把主给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生活的方向，这是人生的方向的原因。所以我们碰到过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碰到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我现在稍微花一点的时间，让弟兄姊妹们也知道说，在宣教的工厂中间，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中间他是怎么处理他的人生，他处理他的人生他有什么困难。我也知道说，这些所说的话，虽然我说的是在欧洲的宣教工厂，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我想这都是一个可以适用的。第一个我们遇到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人生。什么叫做负面的人生呢？他就觉得说，我现在的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因此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逃开那个痛苦，能够出到外面来。这个是一个否定的人生，是一个负面的人生，是一个对现在的人生不满意的一个人生。那么这个人生它的起源，这种哲学的起源在哪里呢？这个哲学的起源是从印度来的，是从佛教中间来的。我们知道说，印度是印度人，你们都知道说，我们现在不能够太 racist 啊，这个地方非常注意。印度人，我所碰到过的印度人都很聪明。印度人从古的时候的印度人有这样的遗传因子，应当也是非常聪明。所以印度人非常的聪明，印度人对人生会想很多的事情。第一个他想到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肉体常常死掉，我们的灵魂应当是不死的，因为我这个灵魂一定不在肉体中间，我这个灵魂要怎么样子，要摆到哪里去呢？因此我活了一辈子以后，我死掉了，我这个灵魂到哪里去呢？因此印度人很早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一定是，如果是我死掉了，我一定还会投生再回到世界上来。那么因此就有了轮回的观念。所以所谓的轮回观念就是说，灵魂是不死的。希腊人有希腊人的方式要说灵魂怎么样能不死，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说法，我们甚至于说精神不死。但是印度人说，我的精神不死是怎么不死，我的灵魂不死怎么不死呢？是我又回到世界上来了。这就有轮回轮回轮回的这个观念。所以在印度，不管是印度教也好，在佛教也好，他们都有这样轮回的一个观念。这个轮回的观念就是造成他们很多下面的事情。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常常讲说，在我们很多的地方有所谓的 speculative 的这个神学，就是说我们呢是想当然啊，越想越对，越想越对，于是乎就建造了一个神学。印度是这个 speculation 的这个神学的一个祖宗，因为他们制造的非常的严格。他们就说，第一说我们要有轮回，第二就说要有轮回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跟这个神的这个上天的这个善恶的审判要放在一起。因此这个轮回不但是有轮回，这个轮回而且是会有好跟坏。你如果是今这世不做好事的话，我们基督教常常有这个问题，说哎呀，坏人是很兴旺，好人都没有得好报，怎么办呢？上帝是公平的，怎么办呢？印度人把这个都想通了。印度说，这很简单，如果他不做好事的话，这一辈子他虽然是没有得到什么报应，下一辈子他变成狗了以后，我想他就遭报了。所以印度人是非常聪明的。所以说呢，你不好你就变成狗，狗了再不好呢你变成虫，给人家踩死，这活该的哈。你的妈妈呢，如果是对你不好没关系哈，你爸妈下一辈子就变成猪，说不定你哪天就把它吃掉了哈。所以说轮回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从轮回的里面又造成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可能就是那只猪，所以呢吃猪是不可以的，吃肉都不可以，因为不小心踩死一个蚂蚁，说不定把爸爸踩死了，于是乎这个事情越搅就越乱。所以呢，这个人生呢是一个 speculative 的人生。但是这些的人生到了佛教的时候都说什么呢？这些转来转去都是痛苦，因此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把它出来。怎么出来呢？我们就要否定它，我们就要离开它，从这个轮回中间出来。否定人生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否定人生在圣经中间也有。约伯太苦了，约伯怎么说？约伯说，我咒诅什么？生我的一天，我生出来就是倒霉。约伯的觉醒，约伯最后的觉醒，我们常常看不懂约伯的觉醒是什么。 约伯的决定是我有 purpose， 我有前途，我生出来的那一天是一个很高兴的一天，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期待，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期待。约伯，神为什么祝福他？就是他这一个觉醒。我们看见说他的朋友教了他很多的律法，教了他很多的道理，神说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他从一个咒诅他的生日的人变成一个受他自己能够降服在神面前的一个人，这就是一个负面人生的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们虽然碰到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我们也碰到那一种有负面人生的人，你要把神给他了以后，把他从负面带到正面来。我们第二个所碰到的人是义务的人生。所谓的义务的人生呢，我指的是律法的人生，我指的是他非常严谨的人生。我们中国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从古的时候就开始把我们自己的许多圣贤的道理放在心中。我们也有许多的，甚至有许多的基督徒哈，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律法的关系，有很多的律法中间的想法，那么也有很多的别人都有很多的想法。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义务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你要问他说你为什么活着？我一定要活着啊。为什么要活着呢？因为我自己要做个好人呢。为什么要活着呢？我因为在这里的时候我父母对我有很多的期望。为什么要做好人呢？因为读圣贤书所学合适，就是为了这个我们才活着。于是我每天都活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每天出不了他自己那个非常狭窄的范围，每天都不能够真的走开脱开他的这个约束。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我们所要跟他们所谈的人。我们也碰到过一些所谓超脱的人生。什么叫做超脱的人生呢？超脱的人生是潇洒的人生。什么是潇洒的人生呢？是快乐快乐就好的人生。哎呀，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在欧洲的时候呢，常常是年轻的人。年轻的人呢，先把头发染成黄的，把鼻子穿了孔，然后就在那里逍逍遥遥的。德国反正是一个 very relaxed 的地方，于是乎逍逍遥遥的过去。对这样的人，对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这样的话：若我们不是一个轮回的人生，轮回啊，有轮回的人生是一个将来还可以补救的人生，这辈子没做好，下辈子做好就可以了。如果这辈子不小心下辈子变成猪了，我就做一个好猪嘛，说不定就变成人了嘛，是不是？那我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想在圣经上的道理里面，我们没有机会再做第二次的，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人生，这个人生你就像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宝贝，这个人生拿来是一点一点的拿出去，来使得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做成。我们把每一块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分钟都是要做成那一个神要我们所做成的功。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做逍遥的人生，一生很快的就过去。当我们到了毫无喜乐的日子，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所以在这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告诉他们这些的道理。我们还有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无奈的人生。什么叫做无奈的人生呢？我们刚才说印度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希腊的人呢是很看着透彻的人。希腊人看见透彻什么呢？希腊人看见透彻说，天上那些比我们厉害的神明啊，他们本来就一塌糊涂，糟糕得很。希腊的神明啊，已经是第三代了，你知道吗？ Olympic 的神明，他们把第一代的、第二代的把第一代的都关起来杀掉，然后第三代的又把第二代的神明都关在地牢里面都杀掉。他们第三代的那些神明呢，就在 Olympic 那个山上呢，大家互相的嫉妒，互相的打架，互相的讨论。然后他们在天上的时候，而且他们在天上为非作歹还不要紧，他们在天上又不会死，所以也没有希望，他们永远就在那里做为非作歹。我们这些在地上的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在地上的人呢，就在那里被他们在那里玩来玩去，当做一个棋子的一样。因此我们是非常无奈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地方呢，我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那些非常伟大的人， 像 Achilles 啊，像那些非常伟大的英雄，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都是悲剧的下场，因为他们再努力，他们再勇敢，他们再伟大，他们也伟大不过那些神。那些神是immortal 的，他们是不会死的神。我们人呢是会死的人，因此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人最后的结果都是掉到那个深坑的里面，永远不再出来。那个深坑有 Hades 在那里守住，有一个地下的王在那里守住。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去那样子的一个深坑，在那个深坑的里面呢，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你拼也没有用，打也没有用，你不管是怎么样子，你是奥德赛，你已经到，你到外面去打了那么多的仗，带着船，带着一切的东西回到那里，已经看到你家了。如果忽然一下神明不高兴的话，一阵风就叫你再到外面去流浪两年，活该，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些神明根本他们就是在那里开我们的玩笑的。因此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人生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人生是什么人生呢？人生是一个就在悲剧中间，也不用找解释，但是在悲剧的中间做英雄就好了。这是一个无奈无奈的人生。这个无奈的人生到了20世纪的时候就把它改变了，就变成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人生是一个什么人生呢？存在主义的人说，这个人生是一个 absurd 的人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生。但是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生里面，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呢？我们要有勇气，照着我们自己的勇气来活下去。那这样的人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弟兄姊妹们，说了很久以后，你就会告诉，你就问我一句话，说了，说今天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啊，他们都不想你刚才说的那些。今天的人，大家想想看，有哪几个人正在那想哲学的？有哪几个人在这？我们的人都在干什么？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有的人在那里发财，有的人在那里做学问，有的人晃来晃去不晓得在干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我们法斯顿教会过去的主任牧师庄祖坤最近在海外校园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要谈什么呢？谈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就叫做当下， Here and Now， 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活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所碰到的，刚才虽然说了很多，但是我们所碰到的很多的人，他们所真正在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他们所真正在的是一个当下的人生。所以现代的人，很多的人，我们也不想这些问题，我们都在那里过一个当下的人生。因此这么多的人在大家的不同的地方，有的人说，我们碰到过很多的人，他不是在那里说我没有目标，他说你不要来，你所说的神太远，我今天有很大的目标。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爸爸妈妈叫把我带到德国来，我在这里要念书，我要念得很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就跟他说，这些就像是我们从前所说的，一个人说我们现在要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我要爬一个山，那你爬完山以后你要干什么？他说没关系，我爬完山以后我再定一个下一个目标，我要爬另外一个山。我说爬另外一个山有什么目标？他说我就再爬一个山。我说你哪天爬不动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当下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所遇到的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在那外面已经做了3年的工了，那么在这3年的中间，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事情。当我们回来真仔细想一想，说我们真正能给别人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是说我们给别人的是一个人生上真正的方向。你说你们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你们的人生方向，你说了一句什么话使得他们真正人生有的方向呢？其实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说了什么呢？我们把神给了他们。一个给了他们神的人，他们有了神的人和没有神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等一下我就请陈老师给你们看一看一些的图片，你们就会看见那一些苦恼的脸，你们也会看见那一些快乐的脸。我们让你们看一看那些快乐脸的时候，就让你们知道说神在他们心里的时候和没有神有多大的不同。我再说一句， 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了好的牧师，有了好的很多的会众，我们在这里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植堂，我们要往外面植堂，一方面我们要在这里做更多的人，因为这一个教会是不容易的。我们到加州去看了半天，也没有再有一个像巴斯顿教会这样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地方。我再说一遍，说这个教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礼拜天的下午也可以聚会，我们礼拜六也可以聚会，让这个地方充分的变成一个我们能够让很多的那些苦恼的脸变成了快乐的脸的地方。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于是乎我们就在想一想，说我们怎么样子把神给了他们。那我们要讲到这个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从三个地方我们来谈到说我们给他们什么东西。我要谈的时候，我就用所谓的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工具去传呢？最普通的传福音的工具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是学员传道会所提倡的，他们叫做什么？四律，是不是有四律？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 Choral 这个 Ministry 就是 Kennedy 博士所给我们的，我们教会常用的，这叫什么福音啊？三元福音，是不是？从前别人跟我讲说，于老师啊，我们到底应该用三元福音还是要用四律福音？我的回答常常是说，你的福音就是你的福音，三元福音四律福音都是方法，你只要你觉得 comfortable 你就用吧。这两年中间我出去，三元也用了，四律也用了，我就感觉到说三元跟四律中间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但是它给我们的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生的方向，这两个方向都是非常重要的。四律给我们的方向，我叫它做出航的方向。你要往前走的时候，出航的方向。我从前不怎么看得起四律，愿神原谅我。我从前觉得说四律啊，好像非常的古典，八股化，没什么大用处啊，我自己可以比他说得更好。我现在非常喜欢用四律，为什么呢？因为四律的第一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律。一个人在这里说我很逍遥，一个人在这里说我很痛苦，一个人在这里说我今天过了就好了，你怎么提醒他？你提醒他用第一律提醒他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神造了你，在你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就是第一律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若是我们能够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神造了我，神在我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神造了我有我的目的，神造了你有你的目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真是刚才所说的，我的一生中间我哪里能够走来走去，我的一生中间我哪有时间 speculating， 我的中间我哪有中间就在那里糊里糊涂的在过日子的，因为我的神造了我有我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我说它是出航的方向，我是说一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能够因为他和神的关系而看见了神在他的身上，不是我的身上，不是你的身上，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的方向是什么，那他出航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能够对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我们在那些弟兄姊妹面前，我们用这一个方法去鼓励他们的时候，使得许多的人重新在神的面前，他们重新的问神说，主啊，你照了我，我的方向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我第一个所要说的。那么第二个，我讲到三元，三元的开头是什么？哎呀，我成天说哇，别的都可以，三元的开头我绝不干， 我到人家那里去了绝不说这个话。三元的目的是什么？两个问题，是不是？什么问题？你今天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你到上帝面前怎么样？他问，好好，就是这样。所以说三元的开头是什么？三元的开头是说，你今天预备好了没有？你知不知道说，你永远，你这一辈子走完以后，不是轮回哦，不是变了猪哦，变了猪没关系哦，你做个好猪你还可以变人呢、哦、但是三元说，你如果今天你就要想到说，你有一天的时候你要到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前面，你要说，主啊，我一辈子已经过完了，我的交代是什么，我自己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你一生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一生不是一个随你随便走的一生。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话都说随便的走，人没有意向人就放肆，以色列没有王大家就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做。如果你没有一个想到说将来你要能够看见，你要真的能够还要在主的面前要受一个审判的话，你什么都可以做，你什么都不一定做。因此对于人，对人的方向来说，我们在外面能够宣扬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天要交账，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三个，我们人生每走一步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当下的意思，我们刚才说庄牧师说了当下的话，我们说当下的意思，如果我们再一次的想想的话，我们每走一步的时候都是一个抉择，每走一步的时候都是一个我们所要做的日子。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起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归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航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知道。那么这节圣经为什么我选它呢？我选它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在这节圣经说神他的奥妙是超过我们的，但是在最后的一节圣经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原来神他是我们的神，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和归于他。什么是本于他呢？本于他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开始是他的创造，而他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目的。什么是归于他呢？归于他就是我们还要回到他那里去，因此在他的地方我们还要交代。什么叫做倚靠他呢？在 NIV 里面，倚靠他我们是说 go through 他，我们是从他的中间，在一生一世的中间靠着他所走的。有方向的人他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没有方向的人他的一生是在自己的手中。在自己手中的人他就是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在一个神的手中的人他就是一个快乐的脸上有亮光的人。因此我不再多说，我想请陈老师来用他自己的图片和他自己的讲论，可以把我们在外面的许多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给大家有一点小小的报告。陈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能够回到娘家来真好啊！三年前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张牧师师母把我们送到飞机场，我想张牧师大概还记得，我在飞机场真是哭得肝肠寸断，觉得 从这个教会要嫁出去，要嫁到加州，不晓得那边的郎君到底是如何啊。那么刚刚于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三年来我们真是 church shopping 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家在那里。每次去一个教会看看看，我就回来就跟于老师说，这个不是 CBCGB。他说当然不是了，你要学习适应啊。我们这个适应期很长，因为在这里的日子太好了，大家一定要珍惜啊，这个教会把我们惯坏了。那么我现在呢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说这三年我们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那么也因为大家晓得我们做什么事情以后呢，就更能够用祷告来支持我们。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拿着手上的麦克风，这个可行不行？还是一定要用这个？这样我就要一直这样转，我就这样。好，我们就跟大家看看我们的2004-2005年这两年我们在德国所做的工作。我们下一张看看，这一张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啊，不是很清楚。这个图片呢是我从网上下来的，这个图片大家有没有看见？尤其是右下角，其实画的呢是我们的牧长们。我猜想这个图的是我们的王子忠画的，因为我很熟悉他的画法啊。我就用这张图片呢，谢谢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牧长们在人力经费和祷告上支持我们。那下面一张呢，你就晓得说为什么我要谢谢大家。你看，这是我们的同工，我们在德国呢是叫做中宣接力。什么叫中宣接力呢？就是每一对夫妇或者是同工出去三个月，然后就回来，另外的同工就去做，我们叫做中宣接力。因此呢，在那个宣教工厂，比如在柏林，他们就随时随地都有我们在那边。那你看我们接力的人，这个 project 放出来以后，大家都长胖了啊，都比较扁了。你看，除了那个巩教授，他们是 Virginia 的一对夫妇，这个教授他是那边 Norfolk 大学的 Computer Science 的系主任，他们也是提早退休，和我们一起做这个轮流的工作。除了这对夫妇以外，其他都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的，包括了我们伟江弟兄和他的新婚妻子啊。所以谢谢这个教会啊，这样的支持这份工作。下面一张，那么我就分三点很快来和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柏林的学生的情况。刚刚呢于老师已经提了一些，但是呢我要更详细一点，让您知道说，虽然都叫做留学生，可是在德国的留学生和在美国的留学生是多么的不一样。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下一章那个德国中国学生的情况。那么德国的留学生最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德国的这个学制和美国不一样啊。那么要到德国去留学，入境很容易，入学比较不容易，毕业就更难。怎么说呢？我们到美国来的留学生，我们要考托福，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入境以前啊，把我们的英文到某一个程度，你才能够进入美国这个国家。而且呢，有 I-20 你可以进入一个学校。那德国不是，你要来吗？多多益善，因为每个来的人都是消费者，对不对？都能够帮助德国这个地方促成它的经济进步。于是呢，能够来的学生通通可以进来。可是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啊！虽然德国念书是免费的，免学费，一直念到博士都是免学费，可是你要吃，你要住，对不对？那么就有很多留学生就到了德国以后呢，就先要考一个试，相当我们的这个托福，他们叫做 DSH 啊，就是 DSH 的意思，要考过这个才能够入学。那么要考这个试就很不容易了，就要花很多的钱去歌德中心学德文。那么有的人呢，一年两年三年德文都没有通过，就不能申请学校。那么怎么办呢？爸爸妈妈给他的钱也用光了，于是回头无颜见江东父老，留下来没有学校，就变成流落在街头。 那么这是一个很凄惨的情况。那么运气好的用功一点的呢，就考取了，就进入学校可以读书。那么进入去又怎么样呢？刚刚女老师也提过，那边呢，我们这边是说spring semester, fall semester, 对不对？在德国是 summer semester and winter semester, 因为春天不是读书天啊，所以春秋的时候呢是休息的时候，所以他呢四月中开学到九月中，然后十月中开学到一月中，其他的时候没有什么那种好像winter, 我就说春天有一点补习的课啦等等没有，那么所以那个上学的时间很短，那其他的时候呢就让这些学生可以出去打工啊。那么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这边呢如果是去念硕士，我两年修完课了就毕业了，你就一定毕业啊，除非你是课没有考及格。那德国不是，你可以两年三年把课修完以后仍然没有毕业，为什么呢？他们上课是上课，考试是考试哦，我就上完了这门课以后呢，好，什么时候要考试呢？等我 when I feel like it, 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再回来考试。那么考试呢是 one on one, 你就跟教授约好了，就说哦，我下个星期二下午两点来考试，有笔试有口试，但是呢是个别的。那么这种制度就常常说你两年就练完了这个修完的课程，可是呢你可能第五年才去考中间的一门试，第七年再去考另外一门试，你什么时候考完那些试你什么时候毕业。这个学制很好，就是说让你自动自发，但是我们中国孩子长大都是在这个 driven, 都是在被 push 的制度，考试考试考试考试，那么我就从小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考试，就这样就毕业了，学会非常会考试啊。但是呢到了那个制度之下，没有叫他考试，他念完了这门课想想看还不想考试就去继续念下面一门课。所以念硕士念六七年的多的是，念博士念十几年的多的是啊。那么所以呢毕业就更难，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心就比较散，那么其他的时候呢就要打工啦才能够维持生活。打工的机会也不多，德国的经济很坏啊，失业率26%，所以如果有点工作宁可给日耳曼民族的人啊，那为什么会给我们东方人呢？所以我们的学生所做的工作呢大部分都是劳力的工作那么弟兄们呢就是帮家去抬东西啦，那姊妹们呢就在餐馆里面打工，或者在旅馆里面叠被子啊，叠得很快，就是帮人家铺床这样的工作，能够找到这样的工作就已经不错了。那么毕业以后怎么办呢？毕业就是失业啊，工作机会不多，那么除非你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有没有呢？有，我们中国孩子们很优秀的有，到那边考取了他们德国的医学的执照，在里面行医的也有，可是很少。在这个情况下就找工作不容易毕业以后找工作更难，所以我到底留下来呢还是回去呢所以这个留学生活呢就是有很茫然的感觉。那下一章呢就让我们看就是一张代表的脸，茫茫然的脸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可是呢你每次看见她都是这样的脸，为什么呢？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她处在不友善的环境中，日耳曼民族是一个知识很高，可是对外来的人呢有种族歧视的美国人或许有，可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他不敢表现出来可是德国他就表现在你面前让你知道那么我什么时候才能毕业呢？我又找不到打工的机会，我的前途是什么呢我的婚姻又是什么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于是就像刚刚于老师说的，我们去那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张这种愁苦的茫茫然的脸能够变成一个喜乐的脸，这是我们的目的。好，我们下面呢就来看我们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做了三个事情，就是传福音、培训和辅导那么说穿了其实就是 主耶稣在升天前所交给门徒的大使命，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我教导你们的呢，你要教导他们啊。所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 making disciples， 就是使众人都成为我的门徒。而且呢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而不是说我们坐在教堂里面等大家来啊，等新人来。常常我们总是很被动，新人来了以后我还懒得去跟他打招呼呢啊。但是呢主耶稣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去，因此呢我们这把年纪我们就去啊。去到那个地方呢，就辅导也好啊，宣教也好，或者是培训也好，就是训练门徒，把他从不信变成信，信了以后呢，再让他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让他再可以把福音传出去。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当我们的对象是学生的时候呢，有问题你们都看见啊，问题问题问题问题。那么如果他结了婚以后呢，又有更多更多的问题啊，有单亲的，然后有 cross culture 的这种婚姻。那么我们中国女孩子嫁德国丈夫的很多，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就以我们这个教会来看啊，100对夫妇里面有多少对是就是跟美国人结婚呢？大概2%，会不会？大概这个比例在那边呢会是20%啊，就是很多，你教会里面你看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姊妹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是德国人，他到了你们华人教会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除了是这个不能一起侍奉以外，这个异族的通婚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种德国的婆婆通常是很凶的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婚姻是为了能够在里面居留而造成的这样的婚姻，所以夫妻间的感情基础也不是很好，所以相处起来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虽然不是异族通婚，可是我跟于老师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要辅导这样的问题啊。那么下面一章呢，就是说我们要替他们上的课，因为我们差派我们的这个机构呢是海外校园啊，就是校园福音团契的海外校园。那么我们的对象呢就是学生。那么海外校园呢把我们派出去，他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从生命生活到侍奉。很要紧的一点，常常呢我们会把我们的侍奉当成就是生命的成长，不是，并不是说你在教会侍奉很多很多很多，你的灵命就更深更长进，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先要有生命的改变，你都有生活的见证，然后你才能够有侍奉。所以呢我们就一天到晚都在给他们上课。那么下面呢就有一系列的图片啊给大家看。我们看下面一张，就是我们在给他们上各式各样的课。比如说左上角呢就是一个很小的布道会，常常我发觉于老师在那边给他们开英文班啊。当这个慕道友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们开一次这个就说小小的布道会。像左上角我们就是给他们开布道会，然后呢有开这个班叫交友与约会班，这个班是最叫座的啊。大家都是年轻的男女一定会来上这个班。而且呢我说因为在我们中心很小，只能摆30张椅子，他们就有坐不下就要坐在地上啊，就是大家都要知道怎么样交友，怎么样约会啊。然后呢门徒训练再看下面一张，大家的看不太清楚，我们有家庭小组，有灵命塑造培训，有各色各样的课程。一个星期除了星期一是可以稍微休息让我们洗洗衣服买买菜以外，其他每一天都在上课。下一章小组训练。那么左下角呢是丰盛神学院，就是台福的丰盛神学院呢也在柏林开了这个分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对对这个宣教士到当地去训练他们呢 还不如就栽培当地的人起来。所以呢，台福花了很高很高的代价，就把这些教授们从美国送到那边去。到那边去呢，每次去两个星期上一门课，日夜上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在柏林呢，这个神学院呢，现在有15位全时间的学生啊，他们就要上自己的本科，然后要来上这个神学。2007年。11月的时候呢，就有15位神学院毕业生在德国的中文的这个神学院毕业。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感恩的。左下角就是我们上课的情况，再看下一章。那么这几年来我们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柏林这教会啊，它一年有3次的受洗，就是这些我们到校园去布道，然后呢给他们上这个基要信仰，上受洗班，过程和我们教会很相同。每一个牧道到他受洗，至少要上过2门到3门课啊，这个时间也蛮长的。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呢，真是快乐的日子啊！你看，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啊，以前我在这里的时候，有受一次受洗会有20-30人的啊，你看。一次受洗有20-30人，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时候。那么于老师就给他们受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帮人受洗过啊？你放下水的时候很轻，因为有浮力，你们都学过物理对不对哈？然后把它从水里抬出来的时候可是很重啊，所以这么一轻一重这样子啊，所以每次要去受洗的时候都要绑那个护腰啊，因为有那么多人受洗，是很辛苦。但是很快乐，这就是收割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就来看那我们以后要做什么，我们下面要做什么。我知道我这时间已经快到了啊，我就很快讲。我们下一章给大家看，因为这几年我们在柏林的工作，还有其他同工在那边的工作，不仅是我们在那边，洛哥教会也常常有宣教士过去。那么现在柏林教会已经长进得很好，左下角就是柏林教会聚会的情况啊，没有座无虚席，非常坐得非常非常的满啊，所以要找一个更大的教会。而且柏林的这些学生们呢，已经学会自己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你看上面就是他们在校园摆那个书摊，然后发单张啊，然后每次受洗班，你看就有这么多人受洗。下一章。那么就从刚刚你们看见那个不快乐的脸，现在你看就是快乐的脸。这是学生小组的一组，这一组呢，你看这么多人，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就在一个学生宿舍的小小的房间里面。那个床每次查经的时候，那个床上就要坐12个人，然后大家要吃点心就挤在那边，他们这个就在床上和床角啊，就这样的聚会。可是他们非常的快乐，查经查到12点，祷告祷到1-2点钟，这个人生的方向就不一样了啊。下一章。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我们就一只脚踩在柏林，另外一只脚就要踩出去了。大家看这个图，那个方框框里面呢，最中心就是柏林，那么旁边有5个州，就是我们叫德东，以前你们叫做东德啊，现在叫做德东。那么柏林呢是在德东的中心，那么这块方方的里面呢，柏林教会呢是德东这块大大面积里面唯一的华人教会。所以呢，我们就跟那边的弟兄姐妹说，这旁边这些地方呢是未得之地。你记不记得约书亚老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每次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主耶稣是对我和于老师讲的，你们已经年纪老迈了，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啊。那么这个未得之地有多少未得之名呢？我们下一章快的看一下。那这个是2003的统计，在2004公布出来的官方数字啊。那么加起来呢，这块地方呢，在2003年已经有15000的中国学生，每个大学统计起来啊。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做那个 extrapolation 啊，如果在2003年柏林6000多，现在柏林已经有10000了，所以总数呢一定是超过20000。于是柏林教会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就人在柏林，他们必须要出去宣教，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跟他们一起到德东的各个大学城去做宣教，去到那未得之地，得未得之名。下一章。 这就是未得之名他们在聚会的情况。中间那个圆圆的那个这么一个小姊妹非常可爱，他们家好几代都是回回啊，是回教徒。他来到德国信主以后呢，他就自己呢就成为一个小牧师一样啊，留在德东的一个小小学校里面。其实他成绩很好，他可以到德西来上学，可他就留在那边带查经，每个星期天带他们聚会，就相当一个小牧师，才21岁。下一章，这个是我们除了一只脚要进德东去工作以外呢，还有第三只脚啊，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要去的。我们今天在波士顿，我们下个星期，这个星期三我们就要去柏林。然后呢，在柏林2个月以后呢，我们就要到英国去，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大学城要走。我们要去德国南边的慕尼黑，要去 Göttingen， 要去 Oxford， 要去 Cambridge。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把一张一张没有方向的脸变成一张张快乐有方向的脸。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下面呢是祷告的事项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好了。祷告事项第一项最要紧的呢，就是我们希望你们来跟我们一起同工啊。那么要往德东的工作不容易，请大家为我们祷告。那么各层的需要很多，这个接力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知道跑接力赛的时候最怕是什么呢？就是怕掉棒，对不对啊？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使得我们在跑的时候呢不要掉棒。最后一张我们看下面一张好了啊。这个教会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 CBCGB。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呢能够有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出去和我们一起跑接力赛，因为你们比我们更年轻，比我们跑得更好，比我们跑得更快。谢谢大家。